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在美国，中国的峰会结束后数个小时，北京公布了六中全会的决议的全文。这个决议的名字呢，长一点，先给大家念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我们下面就叫做决议。那么，中国的官方的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许青山说啊，这个决议呢是新时期共产党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政治宣言。但是呢，中央社的观点认为呢，与其说是啊中共党史的决议呢，还不如就干脆说白了，就是习近平理想追求长期掌权，有一个新时代的民意编出来的一个政治宣言。习近平呢对这个决议呢强调，它的诞生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那么分析指出呢，习近平强调的这种历史关头，无非是说他肩负的历史担子很重，需要给他更多的权力，让他啊干的时间更长。那这是不是说这个决议已经把习近平要干到2035年这么长的一个任期的计划给披露出来了？还有一个呢，这个决议呢，没有啊，像有一些左派所期望的那样，能够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某种重新的评价。另一方面呢，这个决议呢，也不谈政治改革，也不谈啊六四问题的新的提法。这些问题呢，会不会导致一个左右对这个决议最后都不满意的一个结局？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请他们来一起分析分析这个决议。导播，请将嘉宾引进来。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先生。宋教授好。
哎，小平好，听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你这个称呼好像变了啊！最近我还没有跟上时趟啊，所以说我们的导播告诉我要给你一个新的称呼啊，你是
因为
荣休教授。
我退休了以后，这个我就归校长办公室直接管，他们来决定是不是聘你为荣誉教授，就我们叫又翻译成为，所以这个我就升了一级，从图书
升了一
馆
级。
升到校长办公室馆。
哦，谢谢，谢谢荣升啊。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观众的熟悉的老嘉宾王军涛博士，他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博士，你好。
小平先生好，永毅教授好，大家好，导播好。
宋先生呢，从加州参加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的这个参加我们的录播，还有呢，王军涛呢，从纽约参加我们的录播啊，欢迎两位。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谈我们今天的话题。这个决议呢，全文公布了，西方媒体呀、开始给他计数。你看路透社说一共36000字，你讲习近平就花了1.9万字，这有点多了，有点意思啊。《纽约时报》呢，把邓小平、习近平、毛泽东的名字的重复的频率呢，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呢，习近平出现的频率最高22次，毛泽东18次，邓小平6次，而胡锦涛只出现了1次，这是不是有点像海外政治评论员邓玉文先生说的，习近平这是搞一种自我的吹嘘？我们听听王军涛博士的看法。
其实习近平呢，他做这样的一个决议，实际上是想呢确立自己在共产党的独裁地位。那我觉得还不光是一个自我吹嘘的问题，因为通过这份决议，你可以看到呢，他强调呢，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新的时期呢，需要一个新的思想，在这个新的思想的发明者，还是他就应当作为新时期的领袖。我觉得全部决议就是想突出这样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一旦出来，中间除了自我吹嘘之后，还有一些是公然撒谎，就吹嘘还不够，是撒谎。这个决议中呢，对历史事实的很多概括呢是曲解的。那么对习近平呢，这个有些的成就呢，实际上是把邓小平是一些成就呢强加到他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决议啊，从某种来说呢，不仅仅是个自我吹嘘动作，也是个公然撒谎，是一个曲解历史，然后呢，总结出他需要的历史经验来确认他在共产党里的独裁地位，未来一段时间的独裁地位。
好，这个宋教授呢是著名的文献学者啊，对中共历史了如指掌。那么我注意到呢，一共三份决议啊，第一份决议呢，好像是任弼时当主掌，第二份决议呢是胡乔木，这个第三决议呢，习近平亲自出马啊，当了这个起草小组的主掌，而且呢，这个做报告的时候讲这个决议的这个说明的时候呢，也是习近平先生啊亲自上场，这样一种情况在中共党史历史上是不是独此一家？
确实是小平你说的对，就是根据我对这个中共党史的了解啊，因为当然很多隐蔽的档案我们还看不到，就是确实是独此一家，你不能说后无来者，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那么你比如说毛泽东，他至少还有吹鼓手，先是有刘少奇给他做政治报告，后有林彪给他做政治报告，那么当然还有周恩来啊等等很多人。但是习近平呢，我们看到他很多事情啊都是自己冲在前面，我觉得这反映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反映了就是说他确实在这个党内啊，因为他的资历，因为他的这个功勋吧，他还不足以调动党内所有的人来为他做吹鼓手。第二个呢，我认为反映了他缺乏自信，他怕他任命了比如说像胡乔木做这个组长啊，或者任命了任弼时去管理任何一切啊，结果呢搞出来的东西啊不是他想要的，然后他再要改呢就会发生很多矛盾。那么从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习近平恐怕也是比较提早的进入了毛的晚期。毛73岁发动文化大革命，习近平现在才68岁，但是他的这种猜疑心，他的急功好利，我觉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毛。
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第一轮的解读啊，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这个内容问题的讨论啊。那么刚才我在前面开场的时候讲呢，中国的官方把这个东西呢叫做习近平啊这个领导的新时代的政治宣言，那么中央社干脆就说了什么什么新时代政治宣言，你就是啊你习近平啊要继续执政的一个政治宣言。在这个意义上呢，可不可以这样的去看这样一份啊这样长长的历史决议？我们王军涛博士你看看你是怎么看的？
对，实际上呢，中央社说政治宣言呢是习近平在六中全会上解释，就是在做给这个宣言做解释的时候呢，这份决议做解释他说的，但是他用两个词，一个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还说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那从政治宣言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央社呢你可以这么说，但是这样的政治宣言按中央社的解读其实还有两个，一个呢它是这个就是遮羞布，我们就知道呢中国一句话叫做既要当婊子要立贞洁牌坊，共产党的很多的政治宣言都是要当是属于贞洁牌坊式的，给自己就是遮掩自己的。还有呢我觉得他就真的是要这么去做，我觉得这个政治宣言如果把它提到行动指南的让它落地的话，从这个角度上呢，他其实是习近平是很认真的搞这样一个宣言。那么这个 行动指南还意味什么呢？不仅仅是习近平在世的时候或者在位的时候他要成为指导思想，而且要像毛泽东思想一样，像邓小平理论一样，即使他卸任之后他仍然需要这个东西成为共产党的指南。因为习近平他自己我觉得他也不知道自己以后呢会在多长时间呢，他可能就会下来了，或者被人搞掉了，或者是自己就这个死掉了。
谢谢王博士啊。这个《纽约时报》呢，今天我看到有一篇很长的一篇文章谈这个决议的全文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观点呢，他是这样说：他说该决议有一个主要目标，巩固习近平作为确保中国崛起 必不可少的变革性领导人的地位。那么《纽约时报》啊，对这个决议的这个中心的目标的这样一个描述，是不是正确的啊？宋永毅先生，
我觉得这个决议的它的实用主义啊，就是它的这种短暂的功利性是显而易见，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为一个人定制的，那就是为了习近平。第二个意呢，也就是说是为他的一生服务的，也就是说他准备终身执政。而所有的独裁者啊，他都是强调他是最伟大的，总是要求就是说这个党也好，这个打引号的人民也好，给他最大的权力，然后呢他能够担保所有的人民可以得到他最大的恩泽，这个国家可以得到最大的发展。你去看希特勒也好，斯大林也好，毛泽东也好，所以习近平的这一套我们并不陌生。而这种短暂功利性的东西啊，就像文革中间这个 produce 的很多中央文件、中央决议，比如说十六条啊，比如说九大的这个决议等等，当时你觉得很伟大，今天看来啊都很短命。所以我的预测呢，我对这个决议啊读完以后啊，实在是味同嚼蜡。我觉得这个决议将来是短命的，不会产生长期影响。
这就是跟我们这个下一个问题啊有关系了啊。这个宋教授读这个决议啊，他想到了这个文革。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决议里头呢，我们待会要专门谈文革，但是我现在谈的是什么？就习近平啊，在这个里面呢，他并不想对中共历史上的什么东西做出明显的否定。就是说，这个邓小平为了自己建立权威，他要否定毛泽东啊，把否定文革，然后把自己的权威竖起来。这样一个决议呢，好像习近平并没有公开去否定邓小平建立他的这个权威，但是呢，胡平先生在分析这个决议的时候，他就说过，这个决议的实质就是要否定邓小平。所以习近平似乎是表面上我不否定否定谁，但是呢，实质上把邓小平给否定了啊。我实质上不搞文革，但是我实质上搞文革，但我表面上我不搞文革。王金涛博士，你觉得这个味道有这个意思吗？
这个决议如果你读下来看的话，其实他就是在否定邓小平的时期。因为邓小平时期，我们说呢，从前面呢实际上是有胡赵，后面呢还有江湖这两段。那你看这个决议中间有大量的篇幅在写他这个十三个领域的时候呢，他要做的事情，从党的定位，就党要领导一切的定位，到从严治党，再到后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各个方面，他都在讲前期的一些问题是什么。习近平上来呢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习近平啊自己说呀，我们是想这个从历史的从重大成就中提炼历史经验，但是你看他的决议的内容，大量的篇幅就是谈问题，但是他不敢直接说这是问题，所以呢，他这个还是想从历史经验角度，所以他其实事实上呢，他在这些各个部分中都谈到了，就是中国在他继任前的时候，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我觉得要强调就是共产党的地位，我们知道呢。邓小平的改革有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等等，这样一些改革都叫习近平的给否定了，党要全面的接管一切，而且在后面的历史经验中，第一条第一个坚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这个对邓小平时代的问题呢罗列了一大堆啊，但是呢也没有正面去批评啊整个邓小平的这个时期啊。我想问宋先生，就是说这个里头呢，他确确实实他肯定啊前面的这些决议啊就是继续适应啊，那么也赞扬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啊这个成就，但是呢他对邓小平推动的废除领导干部的这个终身制，对邓小平推动的反对个人崇拜这些东西呢，似乎他又不去谈，所以说啊好像对邓小平是不是这个决议采取了一个政治和经济的这个遗产啊两方法的这个办法呢？宋教授
啊，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在看中共的那些历史文件，尤其是他那些自称为就是说指导性的划时代的，比如像这个第三个决议啊， 我们不仅要看他写了一点什么，更要看他没有写什么。比如说你说这个邓小平的这个第二个决议，我们把它称为邓决议吧，你就可以看到他34000字中间有10个地方10个段落他是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专断，权力不能过于集中。那他把这个是作为党的重要经验教训，就是因为毛泽东搞了个人崇拜，就是因为毛泽东搞了个人专断。你看在这个最关键的地方他一个字没有提，你看他现在的军业31000多字有这个4个字吗？反对个人崇拜有吗？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并不在于他写了什么，说哎，文化大革命啊，大跃进啊，还都是要否定的，他没有写的才是关键。而造成文化大革命，造成大跃进的邓小平那个决议的总结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因为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是因为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要害。
这个谈到邓小平呢，谈到对邓小平的否定，谈到邓小平的历史决议跟现在这个决议的差别，我们宋教授特别的清楚。谢谢。我们下面呢，我们要谈这个习近平修宪啊谜团的解开的问题了。我们都知道18年的时候呢，习近平搞了一次令人掉下巴的这个修宪啊，这个就跟我们刚才宋教授谈到的邓小平时代的政治遗产有关系，反崇拜啊，这个职务终身制啊等等。习近平呢，首先在2018年把这个修了，但是呢，人们就不知道这个废除这个国家主席任期的终身制，习近平到底要干多久？那么我看邓玉文先生啊，在解剖这个全文的这样一个评论文章的时候呢，他提到，从这个决议的全文看，习近平修宪的谜团应该解开了。就是他至少啊，假如他身体许可，他至少要干到2035年。王博士啊，你认不认同这样一个看法？
2035年呢，确实这个报告中啊，一个时间节点，他在两个地方提到这个，一个说呢，从现在开始全面建想搞走向中国走向强国时候呢，是要分两步，就到2049年第二个百年梦，2035年是其中的一个节点。还有他在讲建军。到2049年要把军队建设成一个最强世界上的强大的军队的呢，它中间有个27年，这是3阶段，27年、35年，35年也是个节点。从这点上说呢，2035年是习近平心中的一个时间点。但是呢，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想法肯定不仅是2035年，他整个的决议呢，他通过呢，他按他的说法要管到2049年，他一上台就说第二个百年梦。就是中华民国成立百年这个呢，他要做。对，所以我想说的话，习近平不管他当时在一线还是二线，2035年，那么他一定不会在2035年他就止步。那么刚才你讲到了修宪的问题，其实不光修宪问题，我觉得习近平在讲这个，在这个报告中这个决议中间讲了很多问题，都讲了前面的问题是什么，他的对策是什么。比如讲到经济，他也讲过经济那时候呢注重规模不注重质量等等这些问题，然后他提出了一个他的供给侧改革呀等等。但是呢，在政治上呢，他提出这个全过程民主的一个概念，可是他就没有说全过程民主到底针对什么。当然他还是像邓小平啊等等一直讲说针对不搞西方民主，但实际上这个全过程民主中间呢，你要从叫领导人有序交接来说，他其实就是在对他修宪废除任期制。他觉得呢，关键不在于任期制一个好的制度，而在于能不能实现领导层面的有序交接，能不能实现全过程民主，这一点是我觉得是他的意思。
刚才王博士有一个有趣的一个观点，习近平不会在2035年止步啊，他的这个锁定的目标啊，到了2049年啊。那么习近平最近在一个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呢，他也说呀，这个王军涛博士刚才点到全过程民主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全过程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呢，习近平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是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过程民主啊，要看权力有序更替。那么这个讲法跟习近平准备长期执政这个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张力呢？我们的宋教授。
我觉得这个他所谓的有序更替啊，讲的难听一点就是拖延更替，或者说不更替。这个中共的接班人问题啊，你从文革中间就可以看出来，他是没有办法做到有序更替。因为中共的目前的政治体制啊，它还基本上是一个皇权政治。那么皇权政治的最高权力的更替有两种，一种是比较稳定的，那就是说世袭制啊，那个是几百年以来都是比较稳定。第二种呢是不太稳定的，那就是禅让制。那么这个禅让制常常出现的，就是说非法的越过世袭制夺取政权，然后就不想下来了。那么你想毛泽东这样的人，他事先指定了接班人，应当说他是很想习近平所说的有序更替的，他已经有一套东西了，说哎，我死了就是刘少奇，我死了就是林彪，而且他还不反对把它写到党章上面去。但是最后是有序更替了吗？完全是无序权斗。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因为你赋予了这个被接班的人太多的权利，而你不想赋予这个接班的人更多的权利。比如说封建的世袭制，这个太子啊，他都是可以建立第二权力中心的。那你现在这样说，一个核心要看其意色等等，那你不可能让这个接班的人有什么？接班的人有第二权力中心。如果有第二权力中心，那就是篡党夺权。你说这个有序怎么有序得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死结，中共目前没有解开，习近平根本就不想解，因为他解不开嘛。
这个宋教授指出了有序更替的死结啊，一方面要有序更替，另一方面你要看齐啊，你咋办呢？啊，有意思的问题啊。下一个问题呢，请教王军涛博士啊，这个决议啊，让不少左派感到失望啊，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肯定了中共历史上否定文革的这个结论啊，大体上是这样。另外呢，对大跃进啊、人民公社这些东西呢，也基本上维持了以前的决议的这个看法。所以说我看到有一些评论说，读了这个决议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啊，文革再回来的这样一种警惕呢，可以不需要了。老王，你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对，我的看法是呢，就是其实邓小平时候啊，当时就绕不过来，就是毛泽东。那邓小平最后选择就是呢，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打着红旗反红旗。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全是在突破毛泽东，也不光突破毛泽东，他突破了就1919年毛泽东说走俄国人的道路，他呢在去美国的路上，他说要看来要跟着美国走。实际上这是邓小平的。但是呢，习近平这么做呢，我觉得不能满足左派需要，是因为中国的左派呀，就毛泽东的这种追随者，跟整个国际共运中，特别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是斯大林模式，按照这个模式呢，是官僚的这种我们讲的共产党，这个说这是官僚的这种计划经济啊等等。那么我觉得习近平将来恐怕是要搞这样的一个斯大林模式的变种，他不准备搞毛泽东，毛泽东那个模式他玩不起。那个只有毛泽东能玩这种游戏，对吧？把他们党给打翻了，把军队那个搞乱了，然后把国家都给推翻了，他还能够更他的独裁地位更牢固了。习近平要玩这个的话，我觉得他政治上他知道他根本就没法维持统治了，所以这就是呢，他不可能去完全追随毛泽东。但是我觉得他要回到社会主义的这个实践中的那个主流，就是某种斯大林模式的变种上去。
这个是王博士对这个习近平和文革关系的一种解读。那么我们听听宋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决议？有人说是文革不用再担心了啊，这个是不是可以卸下这副担子啊？宋教授。
我觉得这个军涛刚才讲得很好啊，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啊，是中共党内斗争的一大特征。那么现在我们又要来说了，就是说习近平的文革 和那些左派的文革还是有不少区别的。那些左派的完全凭着自己的想象，他认为习近平可以和他们一起通过文革来再搞走资派。你要知道，习近平的文革已经实现了，习近平已经像毛泽东一样把政治局的集体独裁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独裁，应当说习式文革的大目标已经实现了，对吧？所以你现在说这个说是看来文革反归不太可能了，你不要有这个担心了，这个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你难道没有看到就中共的权力构架来说，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权力构架，不是中共五六年八大以后的那个集体领导的政治构架，也不是邓以后的那几代人的政治构架。所以我觉得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主要他对历史是缺乏了解。就毛派来说呢，他对习近平也是一厢情愿，因为那些躺平了的韭菜永远是被割的，永远是被利用的。
好，这个左派不满意，我们看看右派。这个决议里头呢，没有提十三大的这个政治改革报告，政治改革四个字连个影儿都没有。另外呢，而且明确的宣称必须警惕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王博士啊，你怎么看？
对，当然我觉得这是共产党的所有一致的，包括邓小平也是这样。就说习近平这次呢，我们说他这个决议非邓化呢，是因为邓小平还有一些经济改革的权力下放的这些因素。那么实际上习近平现在，我们刚才宋教授讲了，他事实上呢，他用这种包括他的这种反腐啊，包括他搞这种民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实际上他都是事实上在搞一场文革，只是这场文革呢，他控制的比毛要更严格一些。那么当然这里就不会有政治改革，不会有三权分立。
好，那个宋教授，那最后你一分钟。
好，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决议来看，我只想做一个补充，就是我看完了这个决议啊，我觉得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是习近平在这份决议中间表达出来的战争意识的思维的强化和国家政治的军事化。那你比如说他把防御作为一个战争来打，抗美援朝在邓小平的决议中间只有一句话，他有整整一段鼓吹打出军威、打出大国的地位等等这类的例子啊，你去看这个决议有很多处，所以这些都引起我的担心，因为这份决议表达了战争思维的强化。
好，谢谢我们的王军涛博士，谢谢孙永义博士啊。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王博士啊谈到习近平的政治野心不止于2035年啊，他还看中了2049。我们宋教授呢讲了这个决议是为一个人定制的决议，那么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吹口哨不够，他要自己亲自上场。今天这个节目呢，所表述的观点都是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大家收看，这是主持人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